与神同行。
神的话语，真理的教导，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。唯有看重神的话语，又切实遵行的人，才能够与神同行。
让我们以渴慕的心，谦卑的态度，来领受神的信息。
无论你的生命中出现什么问题，神的恩慈良善都不会改变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平安。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。作为一个好父母，其中一个挑战就是要施行恰当的纪律，防止不良的行为，免得我们的孩子发生危险。很多纠正的方法通常会让孩子不舒服，但这却是出于父母的深爱。在今天的节目中，孙大中老师提醒我们，神是每一位信徒慈爱的天父，他太顾念我们了，以致容许我们可以犯罪伤害自己。当我们离开了神话语的界限，神会施行严厉的管教，带我们回到安全的地方。神实在是恩慈良善的，让我们留心收听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孙大中。在旧约的经文里，我们可以找到很多提到神的恩慈良善的经文。摩西说，当神在他面前经过的时候，神说，我要向你显明我一切的恩慈。而在诗篇第23篇，诗人也说，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。诗人更邀请我们尝一尝主恩的滋味，就晓得他是良善的。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7章也告诉我们，神会把好东西赐给那些求他的人。在诗篇31篇19节，诗人也说，敬畏你投靠你的人，你为他们所积存的，在世人面前所施行的恩惠是何等大呢？敬畏神这个字儿，在旧约里边的意思并不是说害怕恐惧，而是对神的尊重。敬畏神的人就是那些听他命令的人，所以我们可以说，那些遵行神命令的人，投靠神的人，那些倚靠神的，仰望神的人，信靠神的，神为他们所积存的恩惠是何等的浩大。诗人说，神的恩慈良善是浩大的。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思想神的恩慈良善。首先，良善是神的本性。我们不可能全面的形容神，除非我们说神是一位良善的神。神本为善，所行的也善。神就是良善的本体，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善的，都是美的。良善是什么呢？良善是神自己本性的表现，是最高标准的美善。有人问了，神有多好呢？神是绝对完美，绝对圣洁，绝对清洁的。神就是这样美好。神不单只是良善的，他更是一切良善的根源，良善的标准。所有的良善都要跟神的良善相比，因为他是唯一绝对的完美，绝对的善。他是唯一绝对的圣洁，也是唯一拥有绝对完美标准的。所以神认为对我们好的东西必然是真正美好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神是良善的本体，他认为是好的，这对我就是好的。但有时候呢，神所认为的好我们不一定同意。有时候我们遇到一些让我们感到很痛苦 很艰难，甚至受到伤害的事情，我们又怎么能说这是美好的呢？因为从我们有限的眼光来看，我们会说这是不好的。然而神说是好的，这就是好的。良善是神的本质，是神本性的流露。神会容许似乎是不好的事情发生，但是神并没有促使那些犯罪的邪恶的事情发生。神是在他的主权和智慧中许可这些事情发生。我们也许认为神对邪恶的事情的回应都不会太好。让我举个例子，在旧约的民数记里边，可拉和以色列会中的250个首领，他们不满意摩西和他的带领，就藐视神，不愿意顺从神，决定结党背叛摩西，不听他的话，推翻他的领导。在谈话当中，摩西叫那250个人在早晨聚集在一起，让神来决定谁是圣洁的，谁是属他的，谁是他所拣选的。结果最后呢，耶和华神创作一件新事，地裂开了，地开了口，把可拉和他同党的人连同他们的家眷都吞到地底下，使他们活活的坠落阴间。有些人会说，这个不好，这个很恐怖，这些事情是否不好呢？神叫地裂开，吞了背叛神的人，又有火从耶和华神那里出来，烧灭了拿香炉献香的250个人。神这么做岂不是显出他不是良善的吗？你是否同意主耶稣洁净圣殿，因为神是良善的呢？如果神容让这250个人和可拉一党的人继续背叛下去，他们必然会把以色列民族给分裂了，以色列人就永远不能离开旷野，因为神不想他们活在叛逆的光景中。如果以色列人拒绝跟随神的带领，不听摩西的话，他们就不能跟随全能的神，因此神不再宽容他们，而让他们受到当受的刑罚。这件事本身是个悲剧，然而这是罪有应得的一个表现。神因着他的良善，在他的全知的智慧里头晓得，除掉可拉的背叛，免得以色列会众继续被他们影响，得罪神，导致整个以色列民族的灭亡。为什么我们说这些人的家人、财产都被吞噬，是美善的一件事呢？因为这是神的智慧，神绝对不会错，他晓得背叛所带来可怕的恶果。无论在家里、在教会里、在社会里，如果有背叛的事发生，最终会导致难以收拾的结果。可能你会觉得这是一件不好的事，但是从神的角度来看，这件事的确是善的，是好的。当我们在看十字架的时候，也许我们直觉的感受会觉得不好，但是从神的角度来看，按着他伟大的救赎计划，神用了一个似乎是人间最悲惨、最不公平的世界来成就他的计划。这位无罪的人子比拉多几次说我找不出他有什么罪，竟然被钉在十字架上，以至于与耶稣同定的强盗里头有一个看出他真是神的儿子，而说，耶稣啊，你德国降临的时候，求你纪念我。你看，神是一位良善的神，神就是良善的本体，他本为善，所行的也善。罗马书8:28是我们熟悉的经文，保罗说，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到什么呢？得益处。神没有说所有发生的事情都是最美好的，而是说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。这节经文告诉我们，神会容许一些似乎是不好的事情发生，但是却让这一切互相效力，最终叫爱他的人得到益处，因为他本为善，良善是神的本性。在刚才关于以色列人的经文里头讲到神的审判，如果神是良善的，他怎么可以容许这些不好的事情发生呢？因为神要把最邪恶、最可耻的事情转化成为好事。在当天，神给以色列人一个很大的教训， 让他们晓得背叛神所授权的领袖、所拣选的摩西，在神的眼中是一件不能容忍的事。当然，在往后的日子里，我们也看见以色列人一次又一次的背叛神，而神每一次都施行审判，责备他们，于是就出现了死亡、瘟疫、伤害、痛苦、苦难。你说，这怎么会是好事呢？神对属于他的子民、属于他的百姓的管教是一个良善的行动。希伯来书的作者曾说，因为主所爱的，他必管教，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。就说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，你们若不受管教，就是私子，不是儿子了。当以色列人背逆神、偏行己路、远离神、得罪神的时候，神的管教就来到，神在他们身上的作为就显明了，神没有任凭他们，但回应他们的行动，这一切都是良善美好的，因为他所做的一切总是出于他的爱和他良善的本性。也许弟兄姐妹你会问了，如果神是一位良善的神，他怎么会施行审判呢？让我要反问弟兄姐妹一个问题，神岂应该任凭人在一生中胡作非为而不管呢？还是要伸张公平、正直和公义呢？假如今天所有站立在全能神面前的人都得到同样的报应，我想没有一个人会赞成这是好的。神的良善就表现在耶稣基督受死的时候，神把我们一切的罪债都放在他的身上，以至于我们永远是蒙恩被神所赦免的儿女。因他受的鞭伤，我们得到医治；因他受的刑罚，我们得到平安。他赦免了我们一切的过犯，把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，又把我们一切的罪投于深海，以后他不再提起，也不再纪念。所以当他在审判当中，神也表现出他的良善。当我们来到基督的审判台前的时候，神会按着我们的好行为赏赐我们，我们会得到很多美好的东西作为奖赏。我们当然会有所失去的，我们失去的是我们所犯的罪，我们会失去因着浪费时间、金钱、才干、恩赐所带来的后果，我们不会因为这些而得到赏赐，但是在基督的审判台前，我们会得到奖赏。这就是神的良善，神不会在我们面前摆满了我们所犯的错误，责备我们。这就是神的良善。诗人说，得赦免其过、遮盖其罪的人，这人是有福的。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，这个人是有福的。这一切都显明神是良善的，就连基督台前的审判都是美好的。神透过审判，把每一件事物最终放回该有的位置上，并且按着个人的情况做出报应个人的奖赏。另外还有一个审判，就是白色大宝座的审判，那是失丧的人所要面对的。一位良善的神又为何会让这样的审判出现呢？原因是每一个人要忍受的痛苦是不一样的。公平的意思就是每一个人都不应该受同样的苦。神是良善的，他尊重每一个人的自由意志，神可以给人压力感动人，也会运用他的大能在环境上安排让各样事情发生，叫人能够得到好处，能够接受神、爱神、顺服神。但是有一条界限神不会越过，就是神不会干预人的自由意志。当然这个自由意志是有限的，神不会越过这个自由意志强迫人信他、强迫人爱他。那么如果神是良善的，为什么会有地狱呢？因为神不会强迫人永远住在一个他讨厌、他鄙视、他不愿意待的地方。当人死的时候，他的态度已经固定了，人进到永恒里头，如果他到死他都厌恶神、他不爱神，他绝对不会在死后忽然间变得爱神。圣经没有说他们可以这样做，人死了以后就进入永恒，再没有第二次机会。如果他听过耶稣，他听过福音，他在死了以后再没有机会选择。那些晓得真理却故意拒绝神的人，他要站在审判台前接受公义的审判。 神要按着他所做的给他公平的报应。神在审判台前显出他的良善，所以不是所有的人都要在地狱里受着同样的苦。因此，从神的角度，我们看这本圣经，你会发现神的作为全都是良善的。地狱不是一个好地方，地狱不是为人而创造的，神的心意不是要人灭亡。地狱原本是为了撒旦，那些不顺从的天使和他的差役而造的，这就是马太福音24章所说的。这是因为人的罪和叛逆，坚持不要跟神有任何关系，抵挡神，与神隔绝，偏离正路，他们在神的眼中变为无用。因为神创造人是有目的的，神造人是照着他的荣耀的心意，要人荣耀他，要人爱他。这些人不愿意爱神，在神眼中变为无用，最后只能等候烧灭他们的烈火。神不能强迫人改变，这是神的良善。所以有些人说了，如果神是良善的，神绝对不会做这样的事情。是的，神绝对可以这样做。我们大部分人都认为美好的事情都是让人感到舒服，让人感到喜悦，让人有益处的。那么痛苦、苦难、伤害，这绝对不算是好事。但是神的看法不是如此，神的分类也不一样。我们再看希伯来书12章第7节，这里讲到神的管教。经文说，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，待你们如同待儿子。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？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，你们若不受管教，就是私子，不是儿子了。再者，我们曾有生身的父管教我们，我们尚且敬重他，何况万灵的父，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得生吗？生身的父都是战随己意管教我们，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，是要我们得益处，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。凡管教的事，当时不觉得快乐，反觉得愁苦，后来却为那经炼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，就是义。管教的事情当时不会觉得快乐，常常觉得愁苦，但是却给我们带来莫大的好处。弟兄姐妹，如果我们离开神的心意，神会管教我们，他会把让人刺痛的手放在我们身上，他的手在我们身上，他的作为也在我们身上彰显。神说这是美好的，这是表达出神的良善。任何可以训练我们成为圣洁，能够给我们带来平安，使我们灵性得到造就，让我们更像主、更爱主的事情都是美好的。但是伤害、痛苦、试炼，我们在经炼的过程是我们不喜欢的，我们很想逃避的。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，反觉得愁苦，但这些事情对我们绝对是美好的。神说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到益处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让我们确信，在每一个痛苦、伤害、试炼的背后，有一位良善的神，他要你我的生命变得更纯全、更美好，他要在你我的生命中做美好的事。如果我们能够接受这一类的事情是美好的话，我们就能够接受神是良善的，他不是丑恶的，不是苛刻的。有了这样的认知，我们的想法也会随着转变。我们今天如何可以经历神对我们的爱，神对我们的恩慈呢？诗篇23篇是最美的描述。诗人大卫说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，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。他使我的灵魂苏醒，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。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，因为你与我同在，你的杖、你的竿都安慰我。在我敌人面前，你为我摆设宴席，你用油膏了我的头，使我的福杯满溢。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，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直到永远。我们往往忘了这最后的一节， 我们要用贴近神的心态来读这一节，我一生一世必定，也就是必定有恩惠慈爱随着我，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。这就是神的保护，神的供应，神永远的爱，是必然会出现的。在这段经文里也提到随着，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，这个字儿的希伯来文是追赶，意思就是神的恩慈，神的良善每天都在追随着我，神每一天与我同在，渴望把他说不尽的恩慈倾倒在我们身上，神渴望把他的恩慈良善显明在我们身上。诗人大卫说，必有恩惠慈爱跟随着我们，追踪着我们，他会紧紧地跟着我们，一生一世都会如此，我们可以期待，我们可以预期。神是一位良善的神，他本为善，他渴望要把他的恩慈倾倒在我们身上，使他的名得到称赞。神乐意恩待我们，丰丰富富地将他的恩慈覆盖我们，加给我们。然而，在人生的路途上，你觉得神对别人很好，但是好像对我不好，好像忘了我。其实没有，这可能是因为你对神的恩慈已经变得麻木了，已经习惯了，而你被其他的东西冲散了你的心，以至于你看不见，神正以恩慈待你。有时候，当痛苦、困难来到的时候，我们不觉得这是神的恩慈，反而会埋怨，会呻吟说，神啊，如果你对我蛮有恩慈，蛮有良善的话，你应该这么这么做。但是神真是良善的，他本为善，所行所做的也都是良善的。我们必须学习从他的观点，从他的角度来看。神按着他的本性，他是良善的，他是不会改变的。无论你的生命中出现什么问题，神的恩慈良善都不会改变。那么也许弟兄姐妹，你又会问了，是不是我所说的意思，如果我做了恶事，神还是以恩慈待我吗？绝对是。但是不要忘了，神会用管教的方式向你表达他的恩慈，神拦阻你，神管教你，神警戒你，免得你走向悬崖。所以当我们不敬虔，我们故意叛逆神，神仍然是有恩慈，但是他表达的良善恩慈的方式不是摸摸我们的头说我就赐福给你，而是以责打的方式，管教的方式来表达他的恩慈，他的良善，他吸引我们的注意。但这仍然是神恩慈良善的表达，他为了要保护我们，为了要预备我们，为了要供应我们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当我们贴近神的观点，明白神的心意之后，我们回想从前，可能我们常常在不顺利的环境里埋怨神。而现在呢，我们要学会，当我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，我先跪下来祷告，把整件事情想清楚，这样呢，我们就不容易埋怨了。但是，当主再来之前，我们肯定还不会达到这个地步，可能我们还有很多的保留，我们还喜欢在神面前抱怨，这是我们软弱的人性。但愿我们天天更新变化，越来越像我们的主。我们要晓得神是良善的，整本圣经都在为主做良善的见证，诉说神是一位良善的神，所行的也善，而且神的恩慈与我们同在，神的恩慈更是遮盖覆庇着我们。现在呢，我要挑战弟兄姐妹做一件事。什么事呢？明天早晨当你醒过来的时候，当你还躺在床上的时候，你尝试先从心底开口祷告说，父神，今天我感谢你，你仍然用你的良善恩慈追随着我，要将你的恩慈良善倾倒在我的生命中。主啊，我感谢你，你对我是这么好。我挑战弟兄姐妹在祷告中对神说，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，追着我，紧紧地跟着我。又对主说，父神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今天你还在找机会要向我表达你的恩慈和良善，你已经晓得一切的机会和途径，求主帮助我用信心去经历这一切。天父， 我今天愿意行在你的心意中，我希望能够认出你怎么样向我表达你的恩慈良善，让我不做一个忘恩的人，让我明白，好让我今天晚上临睡之前我可以赞美你，可以感谢你，谢谢你乐意向我施恩，因为我晓得今天这一整天我都要活在你的恩慈和应庇底下，求你赐我智慧，赐给我悟性，开启我心灵的眼睛，看出这一切。我要挑战弟兄姐妹这么做。可能你说，我醒来之后呢，常常会有一种很恐惧的感觉，不晓得这一天会有什么事情发生。那么，你是凭着真理还是凭着感觉呢？我想挑战弟兄姐妹做一件事，在未来的这三个礼拜里头，你在每一天清晨醒来的时候，先感谢神的恩慈，让你今天有生命气息，可以活在他的恩慈中。我们原是蒙了怜悯，我们原是活在他的恩慈的覆庇底下，我们感谢主。我相信弟兄姐妹，你将会在今天经历到他的慈爱，你要寻找这些恩慈的凭据，你要为神给你的一切恩慈一切的爱而感恩，你要学会感谢他，你要学会凡事谢恩。今天你要活在恩慈中，神向你表达他的恩慈，试试看连续三个礼拜，这样你对神的想法将会有很大的改变，你将会用完全不同的眼光来看你跟神的关系。以前因为你不懂得感恩而堵塞了神向你施恩的门路，现在因为你懂得感恩，神会开更多通达的途径向你表达他的恩慈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不知道你已经流失了多少神的恩慈。有人说，在我的处境里大概永远不会有好运，这可能是因为我们常常偏行己路，或许我们需要回到神的面前，贴近神的心意，向神说，主啊，我愿意在你面前谦卑自己，我愿意顺从你，你怎么说我就怎么做，现在我希望能够享受你所赐的一切恩惠慈爱，神绝对不会让你失望。好，弟兄姐妹，今天的讲题神的恩慈良善第二讲我就讲到这儿了，愿神赐福并保守弟兄姐妹。
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。神的恩慈追随着我们，即使是在痛苦和艰难中，我们依然能够深切地感受到神的眷顾。让我们来接受孙大中老师的挑战，连续三个礼拜感谢神对我们的恩慈良善。当我们养成一个习惯以后，就会发现神的恩慈每天都在环境中围绕着我们。当事事顺利的时候，我们很容易相信神，但是在逆境中却可以增强我们信徒的信心。雅各书一章二节说，我的弟兄们，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，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，但忍耐也当成功，使你们成全完备，毫无缺欠。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，就应当求那厚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，主就必赐给他。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。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 .net， 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。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。谢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，愿神赐福给您。